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又是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刚刚过了雨水这个节气，前段时间在看雨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可能在很多特别是中国的南方地区，雨水会慢慢增多，然后呢滋润着大地，我们就能够更加感受到春天的来临。有些时候我觉得春天这两个字听上去就是特别特别美好的，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新年休假的过程当中，我格外的发现好像特别的期待2021年春天的这个到来。我有一段时间会在想，如果今年春天把所有的事情重新再分开，重新的再组合，会不会把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历都打磨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完善。所以我在想，一定要在今年，特别是在春天的这个特别万物复苏的时间里边，一定要做出自己最想要的决定，最想要做出的努力。所以说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加简洁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呢？有些时候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粉丝在后台留言，也有一些朋友会在微博当中给我发私信，会和我倾诉一些自己身边或者甚至是就自己个人啊有一些苦恼，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最新的感悟吧。比如说有一个人的留言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他提到说自己有不错的教育背景，有很有前途的工作，跟男朋友的感情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即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所以他说周围人羡慕我有的我都有了，可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从这些东西当中找到真正的快乐。这则留言其实引发了一个我的思考，就是过着别人看起来很好的生活，却体验不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和意义，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我想可能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些大家都认为很不错的事物有一种执念的追求，它并不是真正的自主愿望，而看上去是别人想要让我们选择的，而我们选择了。所以说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指出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实现心理幸福，就必须做到自制这一点。但是很多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而且在我们的文化和成长过程当中也是讨论度不太够的，这两个字，自制。这个自是自己的自，制呢不是克制的制，而是治理的治。今天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这两个字，自制。有些人呢是自制却不自知，有些人是自知却不自制，听上去特别特别像绕口令啊，但实际上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就是这样的，他不自制也不自知。就是怎么样来解读它呢？我们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就是你以为自己在追求想要的，但其实只是在追求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是好的正确的，没有和自己的深层次的真实需求和意愿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其实就属于一种不自知。其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说那些追求大多数人都觉得好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好的或者是不自制的，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就比如说 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完美的家庭，我们的高学历，要有好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再多问自己一句，我想要的高学历是什么专业的？我认为的好工作是什么样的？我想和什么样的人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你来深思，因为别人跟你说的高学历、好工作、好爱人，可是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看上去很好的词把它拆解开，稍微细节化一点，就是好专业是什么样的专业，好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常说非主流，他们好像是选择了不被社会推崇的那种生活，或者是投身在那些不太被看好的小众行业，或者是追求那些真的看上去非常难以实现的梦想。但是当他们偶尔停下来思考，其实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就听不得别人质疑自己的生活，心底呢总是有一种空虚或者是脆弱，又或者是担心眼前的生活方式无法带来更好的结果。这样的他们也是不自制的，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不能够清楚地告诉自己想要什么。也许这时候你可能也是有点一头雾水，说那我到底是按照这个标准生活还是不按照这个标准生活呢？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自制的呢？我觉得如果要想要判断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处在自制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而是看我们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否真的经由真实的自我进行过调节和管理。用英语来说就是 regulation by the self。 当我们处在自制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和价值观在驱动着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和买单。具体来说，一个自制的人会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个，与真实的自我保持一致，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和你真的想做的东西是完全吻合的，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者是不会因为别人的建议去开展自己的生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要有掌控感和效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生活完全可以掌握，也相信只要自己动起来就可以有效的推动这些目的的实现。而不自制的人会感觉到自己是被动的去接受生活，被动的被安排很多事情。最后一点就是自制的人会开放的反思，就是知道自己根据自己做出的意愿的选择不是会必然带来好的结果，而不好的结果恰恰是对一个人能否坚持自制的一个考验。比如说你选择到小城市去支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是特别主流的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但实际上你在面临到这种结果给你带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身体上或者心灵上的反思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坚持你当下的选择？因为说一个自制的人对于自己的选择，无论最后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能够做到接纳并且保持全面的反思，以此来更加充分的了解自己和探索自己。当遇到不好的时候，自制的人会反思是哪些因素导致自己做出当下的决定，以便在下一次做出更好的选择。而当一个不自制的人做出了那个不太好的结果或者是不太好的选择的时候，他们认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了，就会开始质疑自己。然后那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又会再反过去想要听到别人的意见，那其实又变成了一个不自制。所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自一定是对自制这两个字有一些的认知了。那么我们觉得说，那会有人对这两个字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误解，比如说自制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并不认为着你可以做无限的选择，或者是做一个毫无根据或者是毫无天赋的选择。 其实自制呢，是平衡考虑了很多那些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和自己有可能做的事情之后的选择。它不是一个仙女棒，它不是一个你一拍脑门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能够满足的。所以说，我们要想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努力或者是最大限度的来挖掘自己的可能性，而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错了我就再换一条路。而第二个误解就是说，自制是不是意味着我完全不需要参考外界的意见，我真的是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呢？其实自制不是说让你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真空环境里，而是要随时随地的去在各个方面去听前辈们的建议，或者去考虑你要选择什么城市，或者是考虑伴侣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因为不是说要让你说不要说不要讲我要这么做，而是说在你听到了别人的想法和建议之后，你依然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你最想要的答案。所以说，就算是你接受了外界的影响，也进行了充分的反思，但你仍然可以选择接受其中你认为是对的好的部分，那么你仍然就是那种自制的。真正破坏自制是对外界的盲从或者是不加思索的拒绝。所以说，自制可能更多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包容的，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更多选择性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拥有更多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和空间，也让我们能够根据当下的状态去选择符合真实自我的选择。其实说起来，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学会自制呢？其实就是为了希望各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它是一种人的基本需要。因为这种稳定的自我认知会告诉你，或者是反复的强调给你，你可以，你做得到。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在生活当中，一些从小就习惯自己做决定的人，往后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更加成熟的态度。比如说，他们更少的去盲目追求热门专业、热门的行业，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感到焦虑或者自卑。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一次一次基于真实的需求、意愿、兴趣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做到什么。通过反思自己每一次的选择后果，我们会不断地形成对自己更加深入、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够对自己的能力、优势有着更为客观的自信。从此，我们有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选择，我们通过改变内心的坚定和稳定，然后我们更加的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重要的一点也是自制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不用依附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不用任何的关系去维持我们身边的安全感，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而且强大的个体存在。在自己做出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是被任何人所提携或者是裹挟的，我们不是别人的提线木偶，我们不是因为别人想要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们才成为这个样子的，而是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我希望变成这样子。那么其实我们的每一步都有源于自己内心的觉察和独立的思考，因而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笃定的拥有感和掌控感，就好像是这个样的生活就是我心之所向的模样。因此，当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内心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平和去回应外界对我们的看法。比如说，面对到催婚、催生，或者是换工作、找对象等等的时候，真正自制的人会反映到做到或做不到都不会影响我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说，相反，我们更应该用一种冷静的思维去听到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或者是那些善意的考虑，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所以说，这种既不迎合也不抱有敌意的态度，会帮助我们实现和世界的和平相处。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一定会在想，我们怎么样变得更加自制呢？ 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重点，是需要了解真实的自己。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习惯了根据外部的标准或者期待形式，而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是要开始觉醒的第一步了。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清单，我们可以来一同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考虑外部条件的话，我们的理想工作、我们的理想感情、我们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什么呢？第二个，我现在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我的理想？第三，是什么让我接受了那些不符合理想的部分？是我的价值观，是当下的真实需求，是某些人的眼光，还是有些思维定式？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能够清晰的在脑海当中有一个延展或者是回答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可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我。第二，就是要打破一些惯性的思维，去接纳自己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部分是惯性思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去的成绩好，我长大以后工作也一定要好。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在乎亲密关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顾及伴侣的感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你的惯性思维。而这些思维相反变成了我们自制的阻碍，因为他们让我们不是基于此时此刻真实的自己，而是基于我们以为的自己来做出的选择。所以说，此时我们应该主动觉察，接纳自身的变化，质疑那些一定要如此的这些惯性思维，并且帮你走出自制而不自知的状态。第三呢，就是要从小事开始尝试。如果一开始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理想生活、理想伴侣、理想工作，对你来说太过于复杂的话，那我们不妨从一些小的事情来做一些选择。比如说，今天穿什么？比如说，假期去哪玩？关键是在于你要问自己，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要选择那个我想怎么样的选择，而不是选择那个哪一种更恰当。因为当你从一些小事的时候开始做累积，你就会慢慢的逐渐懂得如何用这样正确的方法去找到真实自我，然后做出决定。当日常生活中的自制成为习惯，我们才能够在重大的选择前有自制的勇气和能力。其实，这些自制并不一定能够100%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因为当你去选择那个看上去可能更难走的路，或者是可能看上去很小众、不被理解的路的时候，它意味着你要为你的选择做出更多的承担。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做别人的借口。就是说，比如说你做出了一个选择，父母让你安排你的工作，你最后做到最后说我不喜欢，这时候你可以说，是父母给我选的，所以我不喜欢。而当你真正自制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借口，它是复杂的。它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自主的选择行动，也更意味着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去达到我们的结果。就算没有达到结果，但是我们也要直面它所有可能的后果。所以说，自制其实很难。它会带来很多压力，实践也需要很多勇气，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倡导我们拥有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的自制力。在这样看来，我们有更多机会能够达到人生的满意度。自制至少能够推动人们的觉察和反省，也可以让我们共同去思考正在做的事情，并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学会自我满足，然后掌控未来的更多可能性。根据真实的自我选择行动，然后为自我的行为和选择负责，这种体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是我存在的重心，我能为我一生负责。所以希望当你真的有一天走出那些栅栏，走出那些禁锢，你敢于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也许你就会发现生活也正在帮助你走向你希望的样子。 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会自制，学会用这种全新的方式，更加自主的方式去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些不同的声音可能会成为一些小白噪音，但最后你所谓的那些身不由己，也会慢慢的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靠自己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把那些不被看好的努力变成一些能够开花结果的好的愿望和最后的目标。如果说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希望你能够在清单当中加上这样一条，就是成为一个有自制的力，成为有自制力的人，成为那个能够自制而且自知的人。因为世界上很多万物都在遵从着一些选择，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去慢慢的延展开。可是人生如此的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去过多的思考这种人生是不是我们最适合的，而是应该现在问问自己的内心，我要做成什么样子。当这样子的话，你反而会有更多的耐心、决心和动力去把所有的事情变成现实。所以如果说你在新的一年如果变得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不妨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契机，就从这一刻开始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买单，为自己的每一个努力不找借口，不留遗憾。而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你会跟我说，思墨，我做到了我人生中的100分，或者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这个成绩单是我想要的。前两天看到一个小酒馆上面有一句标语，说人生短短几十年，没有什么瘾是要戒掉的。我不知道好的这些瘾是不是真的不要戒，但我可以知道的是，那些不好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远离，而那些好的我们就要拼尽全力去追求。在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遗憾和顾虑，说如果当初就好了。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做有自制力的人。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好季节里边和你们一同共勉，希望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希望我们知道自己最爱的目标，最爱的生活会走向何方。那我们下期再见，不要忘记在这个周末去和家人踏青吧，带上你的小篮子，拿上你的甜点，我觉得一定会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我是主播思墨，祝你今晚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喽。